如果你在2010年去申请一笔房屋按揭贷款，这笔钱呢，有90%的概率是来自一家传统的商业银行。
对，那个时候基本上都是传统银行。
但是今天呢，当你去买房或者去创业融资的时候，你的资金有高达77%的概率是来自一家完全不受传统银行业规则监管的引资机构。
没错，77%。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呀？传统银行的钱都去哪儿了？欢迎加入本次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直接切入全球金融系统的超级大脑，去帮你寻找答案。
很高兴能在这个时间点和大家聊聊。我们今天唯一的核心信息源其实是一份极具分量，长达2万多字的文件，就是摩根大通在2026年刚刚发布的2025年度致股东信。
2万多字，那真的是一篇巨作了。
确实，如果把它放在更大的历史维度里看啊，2026年恰逢美国建国250周年，同时呢，也是摩根大通创立的第227周年。
哇，227年比很多国家的历史都要长了。
对啊，所以这绝对不只是一份充满枯燥术语的财报，它其实是华尔街最权势的机构对全球经济、科技革命、地缘政治甚至监管博弈的一个全景式诊断。
要知道，这家巨头每天在全球160多个国家使用120多种货币，调动着将近12万亿美元的资金，单日12万亿美元啊！
是的，这个体量是非常恐怖的。
这就相当于全球经济运行的水循环系统了。它不仅仅是在水面上航行，它根本就是在定义天气的走向。所以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你解码这家金融巨头究竟看到了什么，以及这些暗流会怎么直接影响你的钱包和未来。
没错。
那个2025年这台印钞机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说实话，堪称是一台狂飙的巨轮，数据非常惊人。你看啊，2025年，摩根大通连续第8年创下有收记录，高达1856亿美元。
好的天。
净利润呢，是570亿美元。而且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有形普通股回报率，也就是 ROTCE， 达到了惊人的20%，全年为客户提供了3.3万亿美元的信贷，守护着超过41万亿美元的资产。
登啊，你先停一下，有形普通股回报率20%？
对，20%。
如果这是一家初创科技公司，20%可能不算什么，但在一个高度成熟、被监管重重束缚的传统银行业里，一家管理着几十万亿资产的巨头能做到20%，这简直是个怪物级别的数据吧？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数字确实不可思议。简单来说吧，ROTCE 衡量的是银行用股东真正投进去的硬资产赚取利润的效率。在同行还在盈亏线上挣扎的时候，摩根大通却在全速运转。但有趣的是啊，在取得这种压倒性胜利之后，献礼并没有一味的自我吹嘘，反而非常坦诚地抛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沉默的合伙人"。
沉默的合伙人，听起来像是某种公关话术，或者是赚了大钱之后，为了安抚监管部门的某种献媚。
恰恰相反，这其实是一种极其冷酷和理性的商业认知。信里面引用了沃伦·巴菲特的话，说当股东们看到美国国旗时，都应该说声谢谢。
哦，怎么说？
摩根大通非常清楚，他的成功是建立在国家创造的非凡条件之上的，法治啊、自由市场啊、基础设施啊这些。作为对这位合伙人的回报，过去10年，摩根大通在美国纳税了超过440亿美元的税款。
440亿，真金白银啊！
对，而且在海外纳税也超过了300亿美元。还向肥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就是 FDIC， 缴纳了超130亿美元，来为其他倒闭的银行擦屁股。
OK， 用巨额税款当保护费，背靠大树好乘凉。但这就引出了我的一个疑问了。
你说，
就是赚了这么多钱，体量变得这么庞大，他们难道不担心自己变成一头迟缓的恐龙吗？历史上，大企业病、官僚主义和自满情绪可是杀死了无数巨头的。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正是信里重点探讨的管理培训。规模带来了护城河，但也带来了僵化。
是啊，
为了抗拒庞大体量带来的迟钝呢，摩根大通在微观业务上放弃了传统的金字塔管理，转而组建了类似海豹突击队或者三角洲部队式的小型团队。
华尔街的海豹突击队， 具体是怎么运作呢？
我举个例子啊，如果现在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数字开户流程，
嗯，很常见的业务需求。
对，如果是传统大企业，可能会把这个任务分给几十个部门，每个员工拿出日常工作1%的时间去兼职推进，结果通常是几年都落不了地。
太真实了，天天开会。
没错，但摩根大通的做法是抽调最精干的人员组成特种部队，他们必须100%完全专注于这一项单一任务，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和极高的执行速度，要么全力以赴，要么干脆别做。
听起来非常敏捷，但是我注意到信里面披露的另一组数据，这反而让我觉得非常违和
啊。什么数据？
信里说，过去10年间 CEO 进行了230次国际访问，管理层完成了6887次飞行，总里程达到900万英里啊。
哈哈，是。
他们甚至举办了15次高管大巴之旅，坐在大巴车上跑了75个城市去听一线柜员的意见。900万英里啊，这相当于绕地球300多圈了。
确实很风光。
所以我的问题是，既然他们有最敏捷的海豹突击队，还有最顶尖的数字化工具，为什么 CEO 和高管们还需要像个上世纪的推销员一样满世界肉身出差？这难道不是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系统内部已经极度官僚化，极致失灵了，必须靠高管的人质去生推硬拽吗？
这是一个极其敏锐的质疑，但这也正是摩根大通揭示的高管悖论，为什么在数字化时代要拼命飞？
对呀，开个视频会议不好吗？
因为信任和物理存在是无法被数字化的。信中将这种高强度的面对面沟通称为建立强大的新城网。
新城网？
对，技术平台固然能传输数据，但如果没有这种极度紧密的人际网络和信任背书，庞大的机构就会在危机中分崩离析。
也就是说，系统越庞大，越需要人去兜底。
是的。至于科技，特别是 AI， 摩根大通的态度非常明确，这绝不是一场投机泡沫。
没错，我看信里将 AI 定性为真正的技术革命，甚至认为它的普及速度将远远超过当年的电力和 Internet。
对，他们对 AI 的评价极高。
这不仅仅是提高生产力了，信里甚至提到 AI 将助力治愈某些癌症。
至于癌症确实让人振奋，但你得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带来了深度伪造、虚假信息和巨大的网络安全风险。
这就是所谓的双刃剑了。
面对这种足以颠覆一切的技术，摩根大通发出了一个非常务实的呼吁，最糟糕的应对方式就是在第一次严重事故发生的时候，因为恐慌而过度反应，用严苛的监管扼杀了创新。当然了，反应迟钝同样致命。
所以虚拟世界的护城河需要靠 AI 技术和高管的肉身去双重巩固，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呢，真金白银和人才的物理迁徙同样在剧烈发生。资本就像这些敏捷的小分队一样，哪里环境好就往哪里跑，对吧？
完全正确。这就引出了心理关于城市竞争力的残酷的真相，高税收正在逼走企业和人才。
怎么逼走的？
摩根大通毫不避讳地用自己的数据打了纽约的脸。尽管纽约仍然是全球总部，但由于极高的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他们在纽约的员工数已经从10年前的30000人降到了今天的24000人。
哇，流失了6000人。
还没完呢。同时，在税收环境更友好的德克萨斯州，员工数从26000人激增到了32000人。
对于正在听节目的你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财富和机会的版图正在被重新绘制。如果你所在的城市觉得可以坐享其成，华尔街的资本可不会陪你耗着。资本没有乡愁，它永远流向效率更高、税收更合理的地方。
确实如此，而且除了用脚投票，他们还在用真金白银去重燃美国梦。信里详细介绍了一项名为安全与韧性倡议的计划，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阿拉巴马州。
等等，阿拉巴马在传统的华尔街视线里，那可不是什么流淌着奶与蜜的热门金融中心啊。为什么去那里？
因为阿拉巴马是美国航空航天、国防和先进制造业的重镇。
哦，原来是看中了这个。
对，摩根大通不仅计划在那里的分行数量翻倍，还投资了7.3亿美元用于高速公路债券。更关键的是， 他们正在帮当地的小企业跨越成为国防供应商的门槛。
什么样的门槛？
比如提供资金，帮这些小企业达到五角大楼严格的网络安全标准。
明白了，这不仅是在放贷赚钱，这实际上是在重塑美国国防供应链的底层设施。通过深度介入实体经济的核心脉脉，摩根大通把自己和那个沉默的伙伴彻底绑定在了一起了。
一点都没错。
但是尽管在国内四处扎根，这家巨头在外部依然面临就极其凶险的风暴，对吧？
是的，信中明确指出宏观地缘风险，比如乌克兰战事、中东冲突，以及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持续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和供应链重塑。
全球都在洗牌。
对，这最终会带来比市场预期更持久的粘性通胀和高利率环境。但是相比于外部的炮火，这封信火力最猛、最具火药味的部分，实际上是对准了内部的监管机构。
这确实是整封信最刺激的部分了。摩根大通简直就是在对现行的银行业监管开炮，特别是信里面强烈批评了持有至到期，也就是 HTM 这个会计准则。我们之前都听过姑姑银行是怎么倒闭的，但到底什么是 HTM？为什么摩根大通说这个规则是个定时炸弹？
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个生活中的例子来理解 HTM。 你想象一下，你花了2万美元买了一辆二手车，
2万美元，
结果第二天市场价暴跌，这辆车只值1万美元了，
那我亏了一半啊。
但是按照 HTM， 也就是持有至到期的会计规则，只要你向监管部门发誓你绝对不卖这辆车，
只要我不卖，
你的个人资产负债表上就可以合法的写着我依然拥有一项价值2万美元的资产。看起来你的财务状况极其健康，对吧？
对，只要我不卖，我就没亏，账面上永远光鲜亮丽。
危险就在这里了，万一你突然生病急需现金交医药费呢？
那我就只能把车给卖了套现。
没错，你被迫把车开到二手市场卖掉，账面上的幻觉瞬间破灭，你必须立刻承认那1万美元的真实亏损。
哇，
这正是谷谷银行的死因。他们买了大量的长期国债，当美联储加息导致债券价格暴跌的时候， HTM 规则允许他们掩盖这些亏损。
所以大家从表面上看觉得这家银行还挺好。
对，直到储户开始挤兑提款，银行被迫卖出国债换取现金，巨大的亏损瞬间浮出水面，直接导致了破产。摩根大通愤怒的是，监管规则本来是防范风险的，结果反而诱导银行去隐藏风险。
哇，用规则的漏洞来给自己壮胆，难怪会出事儿。但是摩根大通对监管的抨击还不止于此吧？
是的，他们火力全开。
我看他们甚至直接告诉美联储说，你们的 CCAR 压力测试模型存在致命缺陷，我们根本不用它来管理风险。直接说不用美联储的模型，这很狂啊。
确实很不给面子。
但更激烈的是，针对巴塞尔协议三最终局和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附加资本要求，信里指责监管要求他们比非 GSIB 银行多持有50%的资本，仅仅是因为他们规模大且运营良好。
也就是能者多劳被当做了惩罚。
对，摩根大通甚至用了荒谬、对成功的惩罚、这不公平、这不美国这样极重的词儿。但是我必须要在这里提出质疑了。
好，你问。
他们觉得委屈？2008年金融危机是谁闯的祸？最后还不是纳税人掏钱救了华尔街？监管部门强迫这家全球最大、具有破坏性潜力的银行多留点保命的资本，防患于未然，难道不是为了保护我们普通人吗？他们凭什么说这不美国？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反问，非常犀利。摩根大通的辩护逻辑其实是这样的：第一，他们并不反对持有资本，他们反对的是僵化一刀切的模型。他们每周都在对真实世界无数种并发危机进行动态压力测试，而监管的 CCAR 只是每年一次的应试教育，
应付考试。
对。第二呢，关于多持有50%的资本，摩根大通指出，过高的资本要求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你强迫银行把海量的资金锁进保险柜里当备用金，这些钱就不能用来给实体经济发放贷款了。
那会发生什么？
这不仅会推高借贷成本，更可怕的是，市场的需求并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
转移到哪里去？
转移到不受监管的地方。这就引出了摩根大通对于防范银行挤兑提出的创新方案。 当前的监管逻辑是，一旦银行发生挤兑破产，政府经常不得不动用系统性风险例外机制，全额兜底为保险的存款。
就像救硅谷银行那样。
没错，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做法不仅混乱，还会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
储户觉得反正政府会救，就不管银行风险了，闭着眼睛存。
是啊，反正我不亏。摩根大通提议，与其搞无限兜底，不如设定一个法定的强制损失上限，比如5%，也就是哪怕银行破产，大额储户最多也只损失5%的资金。
哎，这个提议很精妙啊！你想想看，只要你告诉我最多只亏5%，我就不会因为害怕血本无归，大半夜跑去银行排队取钱了，挤兑的恐慌源头就被插断了。
对，
同时呢，这5%的潜在损失也逼着储户在选银行的时候保持谨慎，不能瞎选。
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目前的流动性监管就这好比你有一艘救生艇，也就是银行首例的流动性，但监管部门规定这艘救生艇必须时刻锁在岸边一个防弹玻璃箱里，以防万一。
哈哈，这比喻绝了。
结果当真正有人落水发生挤兑危机的时候，你反而拿不出救生圈了，因为规则不允许你打破玻璃。摩根大通声称他们手里有超过10,000亿美元的可用流动性，但因为死板的规则，这些救命钱被彻底锁死了。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监管过度追求绝对安全，反而制造了更大的系统性脆弱。
好的，那让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的收获。跟随这份20,000多字的致股东信，我们看到了一个超级大脑如何看待粘性通胀、地缘战争和 AI 革命，明白了为什么资本正在从高税收的纽约流向德克萨斯，甚至深入阿拉巴马的国防供应链。
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
是的，我们同时也目睹了这家巨头在对抗官僚主义时的海豹突击队战术，以及面对令其愤怒的死板监管时发出的强硬炮火。
这一切看似宏大啊，但最终都落实到了一个极其现实甚至让人后背发凉的趋势上。如果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严苛资本限制和死板监管真的把传统银行业五花大绑锁进了防弹玻璃箱，那么实体经济需要的钱到底去哪了？
钱就像水一样，总会流向阻力最小的缝隙。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提到的那个惊人数据。
没错，信里披露的最终数据显示，不受传统银行规则强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杠杆贷款市场中的份额已经从2010年的 54% 攀升到了2025年的 64%，
已经是大头了。
而更可恶的是，非银行机构在抵押贷款发动中的份额从2010年区区的 9% 疯狂暴涨到了2025年的 77%。
从 9% 暴涨到 77%，这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这是金融权力的彻底转移。
绝对的。
当监管者还在紧紧盯着摩根大通这头大象，要求他多背50%的沙袋时，所谓的影子银行和私募信贷机构已经悄悄接管了你买房的贷款、企业融资的命脉。华尔街的巨轮或许还在水面上鸣笛，吸引着所有的聚光灯，但在水面之下，金融洋流的流向已经彻底改变了。
是的。
当传统银行不再是你借钱的主力，当下一次未知的金融风暴来临时，那些根本没有被压力测试过、没有严格资本要求约束的影子机构面临冲击时，真正掌握你财富生杀大权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留给你自己去探索。感谢加入本次的深度解析，我们下次见。